主，我们感谢你再次用你的爱把我们召聚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真是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里面充满了感恩。主，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群，在这么纷扰的世界里面，你把我们分别出来来归给你，而且你愿意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主要给我们一个真的渴慕你的心，如鹿渴慕溪水，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灵，敬畏你，能够在你的面前。主要圣愿你能够在我们这一小群人当中，你心能够得到满足。主，也愿意我们能够更多的把自己分别为圣来归给你。主，谢谢你啊，今天早晨你在对我们说话，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第八章啊，撒母耳下第八章。这一章特别看见大卫啊，攻打他周围四围的仇敌，而且得胜啊，然后他能够秉公行义来治理他的国家啊，按神的心意啊来治理啊以色列神的百姓啊。那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啊，他说此后大卫就开始攻打非利士人啊。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的世仇，而且是非常顽强的仇敌啊。像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就死在他们的手下。我想如果你们读过四世纪就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参孙也是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下。所以非利士人常常来攻打以色列人。但是现在情形完全改变了，是大卫主动的攻打非利士人。所以你看这整个局势变了，以前是被动的，但现在是主动。那为什么是主动呢？这跟他第一句话有关系，他说此后，这个此后是什么呢？就是在第七章当神与大卫立了约之后，大卫因着认识神与他立的这个永远的约，所以他能够主动的开始前往去攻击他四围的仇敌，所以这个约很重要。所以今天在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解释一下圣经上几个很重要的约啊，这些约跟我们都发生极大的关系，我们应当要认识这个约啊。所以第七章啊，整个所讲的乃是神跟大卫立的永约啊。这个永约呢，有个特点啊，它是一个恩典的约啊，它也是一个单边条约啊。什么叫单边条约呢？单边条约就是说，你看见都是神在做事啊，大卫什么事都不需要做。这个叫做单边的条约，这个叫做恩典的约。那恩典的约它的对面就是律法的约，西乃山的约是一个律法的约，那个约呢是一个双边条约，就是你必须要遵守神的命令，如果你遵守神的律法，遵守神的命令，神就赐福给你，但如果呢你没有遵循这个命令呢，神的管教，神的刑罚就临到。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双边的条约啊，这是一个律法之约。但是神跟大卫立的约呢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个恩典的约，是一个单边的条约。所以如果你从第七章，我们复习一下第七章第八节开始看起啊，一直看到十六节，你会看见什么呢？一直是神在做，他没有要求大卫做任何的事啊。所以你看第八节啊，他说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 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束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我必为我的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罚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你们看见都是大卫神在做，我必，他没有要求大卫做一件事。这是什么约呢？这就是恩典的约，这是单边的条约，就是只有神在做事，他没有要求我们。所以这跟律法之约在西乃山上的约呢完全不同。那大卫的约事实上呢，他是跟亚伯拉罕的约一样，神与亚伯拉罕的立约呢也是单边条约，也是恩典的约。而且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呢是在律法西乃山之约的以前，所以这个约也很重要。所以我们要认识圣经上几个重要的约，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的约，接下来呢你就看见大卫的约，最后呢就是新约。这三个约是在一条线上，这三个约呢都是恩典的约，都是单边的条约，只有神在做事，人什么也不做，这叫做恩典的约。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当我们真正要认识大卫的约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认识神与亚伯拉罕里的约，因为大卫的约是亚伯拉罕这个约的这一同一条线下来的。那这是在创世纪十五章，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啊，我们先看第四节到第八节啊，第四节到第八节，这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啊。第八节啊，第四节开始啊，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就对亚伯拉罕说，亚伯兰当时的亚伯兰啊，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嗣啊！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看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从林里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亚伯拉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所以你看见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众星这么多，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好，接下来呢，从第九节一直到二十节，十五章的第九节到二十节，就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事情啊。你如果先跳到十八节来看啊，他这边特别提到，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啊，所以你看见，这是讲到神与亚伯拉罕立约。那怎么立约呢？就从第九节开始了啊。所以创世纪十五章第九节啊，神就对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啊，你要给我预备这些啊。”这边提到有五种的祭物啊，有牛，有羊，有山羊，有绵羊，有斑鸠，有雏鸽。你如果读到利未记的时候，利未记讲到献祭，献祭呢就是这五种动物，它就已经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先提出来了，那都是要三年的，三年就讲到它正好是长大了，青壮年的时候， 可以献祭的时候，就是你给我预备这些，然后第十节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了没有劈开。所以现在神要跟他立约了，他要把这些动物呢全部都劈开，劈成两半对着。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从前他们立约的时候就这样立约的。立约的两方面都要从这个劈开的这些牲畜的中间走过去。如果 你真的要了解这一段的话，这个立约的话，你可以看耶利米书的第34章18-19节就给我们讲到这个。我可以翻开来，你们不一定要翻，如果你们可以翻得到最好，我们还要回过头来看。你翻得到最好，你翻不到没有关系，在耶利米书第34章耶利米书34章就提到 这种立约的方式，34章18-19节他这边特别提到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看到没有？他们立约就是这样立的，他们就把这些劈开，然后从这中间走过，在神的面前立约，但是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循这约上的话。所以从前立约是这样立的，他把牲畜劈开列为两半，然后立约的双方从这中间走过。为什么要从这中间走过呢？谁如果违反了这个约就要被劈成两半，所以你就知道这是很严厉的立约。好，现在亚伯拉罕也照样劈开了，只有了没有劈开，很有意思。为什么？因为这些牲畜都是代表我们的主说的，各方面。那了是代表什么呢？了是代表主复活的生命，因为它是在空中飞翔，它不受地上的缠累，不受束缚，代表一个复活的生命。因为复活的生命呢是不受捆绑的，所以这里的了特别是讲到没有劈开，就讲到我们主他那个死而复活的那个生命。好，这个时候呢就有治疗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治疗就代表很凶恶的了，你知道主耶稣曾经讲到比喻的时候，这撒种的比喻，有鸟来把它吃走，把那个种子吃走。所以这个鸟呢是特别代表仇敌说的，所以当在立约的时候，你看仇敌就要来破坏，落在他死处的肉上，所以仇敌要破坏，结果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所以仇敌的工作常常是要破坏十字架的工作。好，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所以等一下你会看见呢，神经过了，这个牲畜中间神经过了，但亚伯兰没有经过，因为亚伯兰睡着了，所以这是一个单边条约，这是一个恩典之约。好，这个时候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为什么有惊人的大黑暗呢？因为你读到后面就知道他的后裔人要苦待他400年，所以这是一个惊人的大黑暗。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这是指埃及说的，后来他们果然被带到埃及嘛，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这就应验到当他们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他们带了好多的财物出来。所以你看在亚伯兰的时候神就已经预言了，这些事要发生。但你要想大手数平平安安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临。因为这个时候是发生在迦南，神将来要把他们带回到迦南，但是他为什么要等400年呢？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日落天黑的时候，不料有冒烟的炉 便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所以你看见，这代表我们的神，神经过了，但亚伯拉罕睡着了，所以这是一个单边条约，这是一个恩典之约。好，那冒烟的炉是代表十字架的苦难说的，我们的主要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这个约呢，乃是新约的预表，因为我们的主要受十字架的苦难，所以一个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烧着的火把是特别讲到圣灵的光照和启示。所以 冒烟的炉是讲到神的公义，火把呢是代表神的怜悯。好，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所以你看见这个约呢，只有神经过了，亚伯兰没有经过，所以这是一个单边条约，这是一个恩典之约。他说，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一直到伯拉大河，你们记得这句话，从埃及河一直到伯拉大河，这是他们的版图。好，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萨人、耶布斯人。所以这里总共提到十个民族。当时在迦南呢，不止十个民族，但十个民族是他们的代表，因为十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这个 是亚伯拉罕的约。所以这个亚伯拉罕的约很重要，这是一个单边条约，是神的恩典之约。所以在这个约之后，他们后来就来到了西乃山，神与他们立约，那个是律法之约。但是他们不认识自己，所以他们跟神讲，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就是不认识自己。所以你知道，等到后来当保罗在写书信的保罗说，因为保罗是一个守律法的人，保罗原来是一个守律法的人，他曾经说，就律法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但是他被神带到一个地步呢，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律法成义。但是还好，因为神虽然跟以色列人立了律法之约，所以当他们真的是顺服神的命令的时候呢，神祝福他们，但是当他们不顺服的时候，他们拜偶像了，神把他们赶出去了，把他们抛到万国。所以按照律法的约来讲，他们没有希望的。但是还好，在他们与神立律法之约之前，神已经与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立了这个永约。所以神是以亚伯拉罕的约来带他们，所以他们能够再被带回来。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约。现在到了大卫呢，大卫也是一样，神与他立了永约，神不仅要建立他的家室直到永远，神还要建立他的国直到永远，这是讲了基督说的，这是讲了教会说的。那现在更宝贵的，现在跟我们发生关系就是新约。所以你记得我们的主在他快要钉十字架之前，他拿起饼来拨开，这是我的身体，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乃是为你们流的，乃是与你们立下新约。所以薄饼乃是主与我们立新约的标记。那现在问题是，我们常常讲新约，但是我们很少人真正懂得新约的内容。许多人都知道我们现在新约的时代，但是我们要问，到底什么是新约？这就很多人都不懂，神的儿女都不懂，我们到底神与我们立了什么约？这个新约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趁着今天这个机会，我们稍微介绍一下，简短的介绍一下什么叫新约。那我们要来看希伯来书第八章。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新约，给我们看见它主要有三个点，这是我们一定要很清楚认识的。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所以属灵生命软弱的原因，跟不认识新约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来认识新约。好，我们从第八章的第六节开始看起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六节 他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分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所以现在讲到有个约乃是更美之约，所以新约被称为更美之约。那如果新约被称为更美之约，你就知道旧约也很美。因为我们常常讲到旧约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旧约不好，但事实上呢，旧约是一个很美的约，只是新约呢是更美的约。神不会跟我们立一个约是不好的，所以呢，旧约是一个美的约，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误会旧约不好。所以保罗在讲到这个旧约的时候，他说讲到这个旧约啊，旧约本身是良善的，是公义的，所以旧约是一个美的约，只是新约更美。那为什么新约更美呢？我们接下来就看第七节，他说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好，那旧约既然是美的约，为什么会有瑕疵呢？所以这个约本身没有问题，乃是人出了问题，所以有瑕疵。意思就是说旧约是这样的，旧约有一个圣洁的要求，但是呢人做不到。旧约是神有要求，但是呢人够不上，这叫旧约。那什么叫新约呢？新约就是说呢，神有要求，但是神也有供应，因着神的供应呢，你可以满足神的要求，这叫新约，这叫更美之约。好，第八节就给我们看见了，这从前的约到底问题在哪里呢？他说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好，那现在给我们看见旧约是什么样的一个约呢？旧约就好像父亲拉着孩子的手领他们出埃及。所以你看见旧约是讲到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呢就好像父亲跟孩子的关系。所以你看旧约美不美？旧约的确美，他把人最好的关系拿来比较成旧约，就是父亲牵着孩子的手拉他们出埃及，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已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所以这就好像你知道一个父亲拉着孩子的手过街经过很多，譬如经过百货公司，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经过百货公司，你知道如果孩子的手一直父亲一直抓着孩子的手就没有问题，但是呢孩子虽然手被父亲牵着，但是他的心却被其他的东西吸引走了。所以你看见为什么在百货公司常常有孩子手撕了呢？父亲是拉着他的手，孩子却心却不在父亲身上，孩子的心在被外面的事情所吸引，就跑掉了。旧约就像这个样子。所以旧约就像父亲这么爱他的孩子，拉着他的手出来，但是孩子的心呢却被世界吸引跑掉了。所以他不能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但是新约是怎么样呢？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所以接下来他要讲呢三件事情是新约的基础。第一件事情，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新约有一个好 特点，就是神把他的律法摆在我们的里面。旧约是律法刻在石板上，新约是律法刻在心板上。那这个律法呢，在原文是一个律，什么律呢？这个律叫做生命圣灵的律。这个律不仅有要求，而且这个律呢可以供应我们属灵的力量。所以你记得在罗马书第八章特别讲到，生命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生命圣灵的律已经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这个律在我们里面的话，你知道我们就能够胜过最合适的律。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是被一个律所牵引的，这个律呢叫做最合适的律。它不仅让我们犯罪，也把我们带到死亡。这是原来的律，这就像是一个地心引律一样。地心引律是怎么样的那个律呢？就是说你不管在地球上任何地方，你只要从高处上跳下来，它一定是往下掉，它不会往上跑的。这是一个律，所以你到哪里去，这个律都控制着你。所以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在犯罪，你不需要去学的，你自然就是犯罪，就是死亡。但是信主以后呢，我们里面有一个律呢，叫做生命圣灵的律，它能够把我们从罪和死的律中释放出来，我们可以不受律的罪的辖制，不受死的辖制。但是很特别，就是我们信主以后，虽然有这个律呢，我们仍然是在罪和死的律底下控制。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经历上告诉我们，怎么搞的，我们还在犯罪，还在落在死亡底下。圣经上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所以今天新约已经把这个律摆在我们里面了，为什么我们还活在罪跟死的律底下呢？因为我们忘记了有一句话，就是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如今那在基督耶稣里。所以你会发觉呢，你每一次发脾气，每一次犯罪，你都不在基督耶稣里。你有没有发现？所以如果你常常学习住在基督里，你能够胜过罪，胜过死。就好像今天你虽然是在地上，但是你能够脱离地心引力，因为你是住在基督耶稣里。因为基督耶稣里就好像什么，你坐在火箭里面，你不需要努力，火箭自然把你往上带。所以你只要在基督耶稣里，你就脱离那个地心引力，脱离到最合适的律。所以你就发觉呢，我们基督徒虽然有这个律呢，但是我们不常住在基督里。我们可以保证，你每次发脾气，你绝对不在基督耶稣里；每一次你犯罪的时候，都不在基督耶稣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操练住在基督里，所以住在基督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好，所以新约第一个就给我们看见啊，生命圣灵的律，这个律法是放在我们心上，而不是写在石板上。所以它不但有要求，它有供应。好，第二件事情就十一节讲的，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自大的都必认识我。所以这是第二件新约第二件事情。因为在旧约的时候，有人要告诉他们，你们要认识主。他们的律，他们每一次那个碰到节期的时候，祭司跟利未人都要宣告旧约神的律法，来教导他们，你们要认识主。但到了新约呢，你们不需要，因为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所以这里有两个认识，第一个认识是你该认识主，那是旧约的认识，那个认识是头脑的认识。但第二个认识呢，你必认识我，那个认识呢是生命，是经历上的认识，那是真的认识，那是真认识。所以你知道我们信主以后呢，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会告诉我们怎么来认识主， 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那属灵的实际，所以我们可以认识主，因为圣灵就是那个恩膏的教训啊，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所以虽然我们可能刚信主不久，我们对圣经知识也认识不多，但你知道很多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会提醒，会告诉我们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好，第三件事情，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所以我们在过程里面，我们仍然会跌倒，会失败，会软弱，会犯罪，但是这里讲得很好，他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不再纪念在原文是我要忘记，所以你就知道啊，我们现在信主以后，我们可能会失败，会跌倒，会犯罪，但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这个罪呢，能够被赦免到一个地步，神都忘了。所以有一天也许我们见了主，说主啊，对不起，我在什么时候我曾经犯了罪，主说我不记得了。你看这是新约多宝贝的地方。你很难想象，我们人常常说 OK 我赦免你了，但我不能忘记，但神说我不但赦免，我还忘记。这是新约的精神，这是恩典之约，这是单边条约，他没有要求我们做什么事，他都是他在做，这是很宝贵的。 OK 好，我们现在回到撒母耳下第八章，此后大卫就开始攻打腓力斯人了。神给他立了一个那么美的约，现在他凭着这个约，凭着信，凭着神的应许，他就往前主动的出击，带着神的同在和大能，他能够胜过仇敌。所以腓力斯人是最难缠的一个敌人，腓力斯人是他们在他们里面的敌人，因为腓力斯就在迦南，所以最扰乱他们的。大卫呢就主动去攻打腓力斯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金城的权柄。金城的权柄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母城的嚼环，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啊。那这是讲到他们政治跟军事的中心。那这什么地方呢？如果你读历代志上十八章第一节啊，当然你告诉我这个城呢其实就是加特。加特这个城呢，是因为腓力斯有五个重要的城，五大城，最靠近以色列的边界的城呢就是加特。加特出了一个伟人，就是歌利亚。大卫曾经杀败歌利亚，就是这个城市。但是后来大卫逃避扫罗，也跑到加特去了，因为正好在边界。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卫就制服了他们金城的权柄，所以这个权柄抓攻下了以后呢，腓力斯人就降服了。所以这是他第一个仗啊。第二仗呢，又攻打摩押人。我们曾经读到撒母耳上的时候，大卫曾经带着他的父母来投奔摩押王啊。那时候因为大卫是扫罗的仇敌，所以摩押就是收容他，因为你仇敌的仇敌就是朋友嘛啊，所以。但现在为什么大卫要攻打摩押人呢？有可能摩押他们常常起来攻打以色列人。但有的人是说虽然大卫把他的父母把他的兄弟交给摩押王但后来你就没有再看见他父母出现。所以有的人就是有的读圣经觉得呢，摩押人要么就是恶待他的父母兄弟，要么就是杀了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大卫对他们非常的厉害，使他们躺卧在地上，用神量一量，两两神的杀了，量一神的存留。所以一般人的解释就是说呢，他是成人大人，就把他杀了，小孩子留下来给他们留种，所以他们就归附大卫给他进贡。但也有不同的讲法，就是说两两神就代表他们非常的那个，就是顽强抵抗的不服的人把他杀了 服的人呢，愿意归顺的呢，就留下他们啊。所以他们就归服了大卫，给他进贡啊。刚才姊妹特别提到进贡啊，这边提到好几个进贡，为什么要进贡呢？啊，因为是大卫是把这些贡物收集起来，将来要奉献给建殿用的。因为我们在上一章特别提到大卫建殿啊，大卫要建殿，神没有让他建，但是大卫呢却为建殿预备各样的材料。所以你就看见这一章大卫攻打了很多的仇敌，他们向他进贡，然后那些呢他后来全部都奉献给神啊，作为建殿的用啊。所以这些都有属灵的意思啊，这等一下我们要解释的啊。好，索巴王利禾的儿子哈大底谢往大河去啊。索巴是在什么地方呢？以色列的北方就是所谓的亚兰国，亚兰国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啊。所以呢，索巴就在叙利亚的北方啊。他们往大河去，要夺回他的国权啊。大卫就攻打他啊，请拿了他的马兵1700，步兵20000，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但留些100。暂时留下100辆车的马啊。好，那这边特别提到就是索巴他们往大河去，那什么是大河呢？啊，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他们要夺回他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啊，就把他们制服。刚才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时候，你记得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你讲到他的版图要从哪里呢？从埃及河一直到伯拉达河，所以大卫呢就把那个版图给拿下来了。你知道那个伯拉达河，因为他的版图就是要从埃及河一直到伯拉达河嘛，所以这边特别提到大卫就把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约的那个版图都攻打下来。那擒拿了他的马兵1700啊。那如果你读历代志上啊18章第4节，你就知道那边是写的更详细，那边是讲了战车其实是1000哦，马兵是7000哦。这边讲到马兵1700，其实在那边写的更详细，就是其实他的战车有1000哦，马兵有7000哦，步兵有20000哦。大卫就把他们擒拿了啊，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啊，就不再能够打仗了啊，但留下了100辆的啊这个车的马啊，就是还可以自己用啊。为什么大卫没有留下那么多的马兵呢？啊，因为圣经上特别提到啊，就是说你知道《生命记》特别提到，做王的人不能随便为自己增添马匹。所罗门就是这样子失败的，因为所罗门他跑到埃及去为自己增到很多的马匹啊，所以这所罗门的失败。生命记17章特别提到，你做王的人不需要，为什么不要那么多马匹呢？啊，因为不依靠马兵，乃是单单的依靠神啊。所以大卫后来在写诗的时候，在诗篇第20篇第7节啊，他有一句话，我念给你们听就好了啊：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那这是大卫的诗。所以大卫写诗都是他的经历，他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要提耶和华的名，我们神的名，那是诗篇第20篇第7节。好，到了第5节，大马色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因为大马色也是在这个叙利亚这一带，就是亚兰这一带啊，他们来帮助索巴王哈达底谢。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啊。亚兰人是在以色列的北方啊，他们常常来骚扰。如果你读列王记，就看见他们亚兰的兵常常来的啊。但在大卫的时候呢，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而且在大马士的亚兰地设立防营。防音就是说要确保他们顺服进贡啊，就归服给他进贡啊。然后这边特别提到，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啊。这是神与大卫立的约里面就提到啊。所以大卫因为爱神，大卫遵守神的命令，遵守神的旨意，所以他无论往哪里去，神都使他得胜。 所以我们常常被仇敌打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够爱神，我们不能够遵守他的命令，没有按着神的旨意行。如果我们爱他，如果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如果我们守他的，按着他的旨意来行呢，我们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也要使我们得胜。好，第七节他就夺了哈大底谢臣仆所拿的金盾牌，这不但是盾牌，是金盾牌的，就带到耶路撒冷，这到后来都摆在神的殿中的。然后大卫王又从属哈大底谢的比他和比罗他池中夺取了许多的铜。你如果读，我们上次读到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就讲了大卫奉献了很多金银铜嘛，为了建殿嘛，如果你是读到历代志上十八章第八节，你就看见那边特别提到所罗门就拿了这些铜做了什么呢？铜海。你记得在圣殿里面他们有铜海，有铜柱各样的铜器皿，所以大卫得攻取了这些呢掳物贡物都是奉献给神做建殿用的。所以大卫进贡不是自己享受满足的，完全是献给神的。这个时候哈马王陀以听见大卫击败哈大底谢的全军，就打发他儿子约兰去见大卫王，问他的安，为他给他祝福，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底谢因为原来陀与哈大底谢常常征战，约兰带了金银铜的器皿来所以这个呢也是外邦的王，但是他不是来跟大卫打仗的，他是来进贡的， 来问安祝福的，而且带了很多的金银器皿来。大卫就把这些器皿和他制服各国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好，第十二节就做了一个总结就是从亚兰、摩押、亚门、非利士、亚玛利所得来的，以及索巴王利和的儿子哈大底谢所掠之物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18000人，回来就得了大名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附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是他的神。所以在这里他就做了一个总结大卫四面的仇敌全部被他征服这包括了什么呢？亚兰这在北方摩押、亚门在他的东边，非利士在他的西边，亚玛利在他的东南边最后一个仇敌就是以东以东也制服了所以第十三节，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在原文就是以东就是最后一个仇敌了，所以以东是他最后一个仇敌，回来了就得了大名。换句话说呢，他四围的仇敌全部被他征服神答应他要使他得大名，现在终于得了大名然后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是他得胜所以这是神使他得胜。好，那当然在这里有属灵的教训，我们稍微看一下因为这跟我们也发生关系这些仇敌都是我们的仇敌都是我们天天在经历的仇敌。那这些仇敌像有些是里面的仇敌有些是外面的仇敌第一个仇敌是非利士。那我们曾经讲过非利士的特点非利士人他们也住在迦南以色列人也住在迦南，大家都住在迦南那非利士人事实上呢，他们是比以色列人先进入迦南所以难怪他们要常常成为以色列人的仇敌，因为是他们先来的嘛。现在以色列人来的，他们当然要攻击他们但是非利士人他有几个特点，我们曾经提过第一个就是说以色列人，神带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呢，特别跟他们讲不可走非利士人的路，你读出埃及记就知道，对，不可以走非利士人的道路，所以神带他们经过红海， 经过旷野，经过约旦河才进迦南。但非利士人进迦南很简单，走近路，非利士人的路。所以非利士人的特点就是说，他没有经过红海。红海是代表呢，我们与世界隔绝，与埃及断绝，埃及代表世界。换句话说呢，他们没有对付过世界，他们也没有经过旷野，旷野呢是他们对付肉体的地方，所以他们没有对付过肉体，没有经过约旦河。约旦河就讲到我们的己，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对付己的生命，他们没有经过。换句话说呢，我们里面有个仇敌，就是说呢，我们还在贪恋世界，还在体贴肉体，还不肯舍己，这就是非利士，这就是仇敌，我们里面那个仇敌。但是呢，非利士又对宗教很感兴趣，他们把约柜抬去了，摆在他们的庙里面，他们也拜，所以呢，对宗教很感兴趣。这也是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一个很大的仇敌。我们很愿意到教会里面去敬拜侍奉，你看我们对宗教很感兴趣，但我们就不肯对付世界，我们还在爱世界，还在体贴肉体，还不肯舍己，这就是我们的仇敌。我们所以这个，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是学习爱主，住在主里面呢，我们就能够脱离这个仇敌。如果我们今天体贴肉体爱世界，你看非利士人就来欺压我们。所以你看大卫之后，大卫之前非利士人常常来攻击他们，今天这个仇敌也常常攻击我们。那第二个很主要的仇敌就是摩押。那摩押呢，我们曾经讲过在耶利米书48章11节，摩押的日子很好过，他长久安逸，从小就很舒服，从来没有被对付过，他从来没有像酒从这个瓶子到了那个瓶子去我们以前他们要把酒要炼净的时候，就是把它等到它沉淀以后呢，渣渣在下面嘛，到的时候呢小心一点，把渣渣留下来，到最后你可以多来几次以后，它的酒就沉淀。但是摩押没有所以在这边特别提到耶利米书48章11节讲到摩押的时候，他就没有受过这些苦难所以他呢，他原味尚存，香气未变。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很喜欢过很舒服的日子，没有人喜欢背十字架的生活，对不对？所以巴不得神祝福我每一天都是过得舒舒服服的结果呢，我们信主了25年、30年从前那个脾气，今天还是同样的脾气原味尚存，香气未变。但是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一定是要经过舍己、背十字架的路的。那时候他有一个香气，是什么香气呢？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那香气就不一样了所以这是摩押那还有一个仇敌呢，就是索巴跟亚兰他们都是在亚兰这一带。亚兰的意思就是高抬自己你看我们的肉体都喜欢高抬自己，我们甚至在服侍主的不知不觉要把自己的荣耀给摆出来说是为主，但事实上还是隐藏的为了自己，这都是高抬自己。这是索巴，这是亚兰所代表的但是大卫能使他们降卑所以我们的主也能够让我们降卑。所以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就真正能够想到魂里面的安息那大卫不但让他们降服而且夺走他们的金盾牌。盾牌是说到了保护，金子呢是说到神、神性、神的自己所以就把他们从神那里的保护给夺走。意思就是说呢，神总是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这些然后这边这一章我们特别看到，他两次提到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们得胜 我们读启示录十七章的时候特别讲到啊，羔羊啊，就是特别讲到我们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能够胜过那个仇敌啊。他 那边特别提到敌基督啊，他说他们就讲到这些敌基督的还跟随敌基督的，他们无论他们与羔羊征战，但是羔羊必胜过他们啊，因为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同着羔羊的啊，就是那些得胜者，同着羔羊的就是什么呢？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人也必得胜啊。所以你看大卫在这里得胜啊，讲到我们的主的得胜啊。那我们如果能够蒙召，我们都是蒙召的，我们也被选上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忠心的跟随主，我们也就能得胜啊。这边也特别提到有各样的掳物啊，所以每一次你在日常生活中与这些肉体也好啊，与世界也好征战，你得胜了，那个掳物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精力。这个精力要献给神的，放在神的家里面，就是在教会里面啊，来帮助建造。所以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在一起聚会，有些弟兄姊妹有得胜的经历，他一分享出来的时候，你看我们就得造就、哦、所以这就是掳物，为的是归给神的，为的在神的家中来建立神的殿的、哦、所以很多的经历，很多的苦难不是为了你自己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受苦来是为基督的身体在受苦、哦、所以我们每一次的得胜都是这个掳物，都是一个经历，为的是建立神的家，建立神的教会的。这时候你也看见哈马王出现了，哈马王代表外邦的王，他们也要来进贡。所以有一天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万妻要向他跪拜，万口要向他承认。最后我们就看见了，大卫建立国度的时候，再来是以公义来立国，然后你看见有各样的人被分派在各样的职位上，连他的众子都做首领。讲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呢，他要以公义立国。今天是恩典的时代，但是到主回来的时候就是公义的时代，他用铁杖管辖列国。但是那些忠心蒙召被选上有忠心的人，到时候就好像大卫的众子一样，要做首领，要与他一同做宝座。那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提一下刚才姐妹的问题，就是诗篇第六十篇，我们稍微看一下诗篇第六十篇。诗篇第六十篇啊，因为许多人读六十篇的时候就不太懂它里面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啊。第六十篇我们特别看它的标题很长，你很少看那个标题那么长的啊。有的标题很短啊，有些没有标题啊，没有标题是有没有标题的原因。标题很短有标题很短的原因，标题很长有很长的原因，神不会随便写的。好，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对不对，约雅转回在盐谷攻击以东杀了一万两千人。刚才我们读大卫杀了多少人呢？一万八千人对不对，这边是一万两千人啊，那这里的差别啊，我以后会讲，就是我们在读到后面几章的时候我会提到，我在这边不解释了。那时大卫做这经师啊，叫人学习啊，调用为政的百合花，所以他做这个经师啊，有一个目的是要叫人学习的。换句话说，大卫有了经历，这个经历呢就产生了教训。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有困难的时候，我们给了他很多很好的建议帮助他，但是呢都没有什么用。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经历，没有经历就没有办法产生教训。但是有些人有经历的人啊， 一有经历以后呢，因为有他同样的经历帮助他，他就很得受用，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我们需要把自己交给主。有的时候主给我们一些艰难，其实是为着带给我们经历。一个日子过得很舒服的人，哪有什么经历啊？没什么经历的啊，所以常常在艰难里面产生经历，经历产生教训。所以大卫在写六十篇的时候呢，他这是他的经师，他为的是要教训啊，然后教育灵长调用为政的百合花啊。那我们晓得诗篇有六篇经师啊，这六篇经师呢很奇妙，它很奇妙的分成两组啊，诗篇十六篇是其中的一篇啊，单独的一篇。然后呢另外五篇呢是集在一起的，从五十六篇到六十篇，五篇的经诗啊。所以你就看见呢经诗很奇妙，同样是六篇，但是它很自然的分成两组，而且呢这两组呢一个是十六，一个是后面这五篇啊。那什么叫经诗呢啊？经诗这个字在原文啊，它不是叫经诗啊，它原文这个字啊很难翻译，所以很多读圣经都不太会翻啊。但它里面大概分成两个意思，两个很主要的意思，一个就是很隐藏的啊，就是是一个隐秘的啊。那一个是很宝贵的，它有这两个意思，所以中文翻成经诗呢也是可以的啊。它就好像就是说呢。就是因为他有非常隐藏非常宝贵的经历呢，使他写的这个诗篇跟其他的诗篇不一样，好像金子啊经过炉中锻炼出来以后那样宝贵啊。所以这六篇经诗是大卫的经诗啊，大卫把他的苦难啊经历写在这六篇里面啊。那简单的说啊，诗篇十六篇就是他的真理总纲的部分。他讲到呢一条生命的道路，所以你如果读诗篇十六篇的时候，他最后就讲到啊，你必将那生命的道路指教我啊，因为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啊，有永远的福乐啊。所以这个是经师特别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永生的路啊，使我们有满足的喜乐。不但你喜乐，你有满足的喜乐，不但有福乐，有永远的福乐。但是接下来那五篇呢，五十六到六十篇呢，就变成他的经历了，啊，这些经历呢，其实都不容易的，啊，五十六篇它有个标题叫做《远方无声歌》，啊，所以大卫的五十六篇诗篇是《远方无声歌》。为什么讲《远方无声歌》呢？因为大卫就好像这个鸽子，啊，大卫是瘦高的人，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圣灵常用圣灵常用。鸽子来代表着我们的主，从约旦河一上来以后呢，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啊。所以大卫是一个瘦高的王，他是一个像个鸽子一样，但是现在他跑到远方去了，他变成没有声音了，没有见证了。所以五十六篇就讲到他怎么样呢，他逃避扫罗，逃到一个地步，跑到非利士人那里去了，就被羞辱，他必须装傻啊，唾沫就留在胡须上，然后装疯卖傻在城门上面乱画，啊，后来逃出来。所以这个是他的经历，是很羞耻的，但他把写出来，为什么？这是他失败的经历。到了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篇呢，就讲到他调子要用休要毁坏，啊，所以每一篇都讲到不要朽坏，啊，五十七篇讲到什么不要朽坏呢？啊，就是当大卫。回到以色列地以后呢，他被扫罗逼迫了，环境非常的艰难，他甚至需要躲在洞里面的那个经历，而且还被人家出卖。但是呢，虽然这环境要毁坏他，但神对环境说不可朽坏，所以环境不但没有毁坏他，环境怎么样，反而成全了他。所以他在第一节讲到，神啊，我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只等灾害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所以环境不但没有毁坏他，环境成全了他。所以你要知道， 我们基督徒有苦难，但苦难不是要毁坏我们，苦难呢是要成全我们。那到了58篇呢，又是一个修要毁坏，这不要毁坏什么呢？是肉体说的。因为当时神两次把扫罗交在大卫的手中，大卫周围的人都说要杀害，要杀死扫罗，但是大卫怎么讲呢？不要毁坏神的受膏者，休要毁坏。所以呢，我们的肉体要败坏我们，但是神说不要朽坏。好，到了59篇呢，又是一个休要毁坏啊！我不讲太多细节啊。这个朽不要朽坏是什么？不要朽坏呢？啊，你读细节就知道啊。那是讲到我们的主啊，因为诗篇16篇特别提到啊，不要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啊。所以我们的主呢，从死里复活啊。所以大卫的经历在59篇的经历呢，就是不要朽坏，就是说他虽然经过死，因为扫罗派人把他围起来了。天天要杀他，结果他蒙拯救。所以他在这一篇的时候特别提到他譬如我简单的讲好了，譬如说第四节，我虽然无过，他们预备整齐跑来攻击我。所以大卫没有犯错，就好像我们的主是无辜的，但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第五节呢，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求你兴起惩治万邦。所以我们的主有一天要回来惩治万邦，但是在惩治万邦之前呢，他要先为万人钉在十字架上啊。他无过，但是被钉啊。他虽然经过黑夜，你看到了晚上，17节到了晚上，所以这是黑夜。所以59篇讲了很多黑夜，但是呢，第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所以他是有复活的早晨。所以这个是讲到不要朽坏，是讲到不要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在复活的形状上也要与他联合。好了，到了60篇，现在呢，他调用为证的百合花。百合花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什么呢？野地的百合花，没有人照顾，但是神眷顾他。所以你看56篇、57篇、58篇、59篇都好像什么呢？大卫在野地里面很卑微，但是神眷顾他。到了60篇呢，是他作王了，他战胜了。现在这个百合花呢，成为一个见证。为证的百合花成为见证。见证什么呢？从苦难到荣耀。从卑微到升高，从苦难到荣耀，所以这是十字架的路，所以他是见证这一个。好，然后你读内容你可能就不太懂了。一开始，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世界，丈量数个谷。基列是我的，马拉西也是我的，以法莲是护卫我的头，犹大是我的杖，摩押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抛鞋。菲利斯啊，你还能引我欢呼吗？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神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啊，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所以你读内容好像跟大卫的经历不一样，因为大卫刚刚打胜仗，怎么写出这样的东西？那我们必须知道，因为大卫在这之前，神与他立约，神要坚定他的家直到永远，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为什么神要这样对他呢？因为大卫的家要到永远，大卫的国位要到永远呢，这跟基督发生关系。所以有一天，当大卫的家被建立的时候，代表基督的教会被建立起来了。当 大卫的国位被建立到永远的时候，代表基督在地上要建立他的国度直到永远。所以当大卫的家被建立的时候呢，其实就是神的家被建立了。大卫的国被建立的时候呢，神的国能够建立直到永远。所以大卫事实上呢，你读使徒行传第二章就解释了诗篇十六篇的讲的，他说大卫已经朽坏了，但是基督从死里复活。大卫是一个先知，所以当他写六十篇的时候呢，事实上他是用先知的眼光一直看到有一天我们的主他已经登宝座了，但是呢神的百姓还在四面，所以你现在看见以色列还在分散在列国，虽然他们已经有国建立起来了，那只是政治的复兴还没有在宗教的复兴，属灵的复兴还没有。今天神的百姓，神的儿女，从属灵的眼光来讲也是分散在各地，所以呢好像呢在这里有个祷告，大卫好像在这里有个祷告，神啊你丢弃我们使我们破败。所以你如果这样子看，你就懂得这一篇文章，但是呢虽然是这样，但是神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我要丈量。什么叫分开，什么叫丈量，就十字架的功课。所以有一天摩押要成为我的沐浴棚，就摩押的臣服啊。以东要，我要向以东抛鞋，以东是奴仆嘛，向他抛鞋嘛。所以你就看见呢，神的话要坚立直到永远。但是他这边讲到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就十二节，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见他我们敌人就是他。所以最后告诉我们这个依靠的生命很重要，你靠你自己永远没有办法战胜敌人的，乃是住在基督里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才能胜过仇敌。所以只有让我们依靠的时候，只有让基督在我们里面确实掌权的时候仇敌就要被践踏，神的国就要来到。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低头一些祷告好不好。主，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心里面已经成了荣耀的盼望。主，我们是有盼望的人，因为你已经得胜，我们也要在你的得胜里面来夸胜。主，我们真是恳求你常常施恩保守我们，能够住在你的里面，也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一生来为你而活，让我们真是在凡事上能够尊你为大，让你确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主，恩待我们，你知道我们的本相，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但主，我们有一个心愿意来跟随你，就你按照我们的心愿来带我们以你的能力来复辟我们。今天我们是在恩典之约底下，主，让我们真是靠着这个你所应许我们的，如同大卫一样，这个约来是立定直到永远的，让我们也能够起来靠着你与仇敌征战为着得胜，让我们真是像大卫一样，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能够使我们能够得胜。主，我们谢谢你把这么宝贵的信息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真是能够把一切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